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星源和严恩就聊到了严恩岳父岳母到了自己家里边帮忙，结果呢是越帮越忙，因为两代人呢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生活习惯还有观念上的差异。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男人应该怎么办。
因为像我跟我太太呢，我们从第一个孩子出生一直到现在第四个孩子，其实我们完全都没有让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帮忙，所以我们是自己两个人把四个孩子带大的。那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更知道怎么去带孩子，我们也知道每个孩子的需求。
对，但是没有想到跟父母这边会有这么多事情，这是你之前没有预料过的是吗？
是是是，所以说在我很冲动的本来要写信给我的岳父岳母你知道我本来要写信给他们，跟他们讲说非常感谢你们来，你们是来帮忙的，那我期盼呢你在我们家呢你要帮忙的事情是这四种，所以我把它写得非常清楚，甚至我想要跟他沟通说呢，当你对孙子孙女呢他们不乖的时候，你必须要告诉我或告诉我老婆，因为教育孩子呢是父母亲的责任，不是爷爷奶奶的责任。但是当我把这个信寄出去之前呢，我发现说因为可能他们的世界跟我太远了，所以我如果把这个信寄出去，搞不好其实会造成我们之间有更大的冲突。
对，他会感觉你在教育我，你在教我们长辈该怎么做，甚至能够想象是他们好不容易大老远的来去找你们，他们跑了那么远，结果又叫
给他很多的规矩。
对，又会显得自己成了一个外人。我觉得也是会有这方面的冲突。
而且你知道吗，我本来在那封信里面呢，我还把一个林真儿老师之前有做一系列的节目，就是如何按照圣经教导不同年龄层的孩子，所以我说呢你可以花时间去研究一下零到三岁、四到五岁、六到十岁还有十一岁的小孩，他们的需求跟性格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当你在跟孙子孙女相处的时候呢，你可以马上调整自己去爱一个一岁的 baby， 然后当你遇到三岁的时候呢，你又马上知道三岁的需求去爱他去关怀他，那当你遇到一个十一岁进入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你又马上知道如何把持这个分寸，那当孩子呢有做错的时候呢，你又马上知道说养孩子不是外公外婆的责任，是父母亲的责任，所以又很谦虚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或我的太太，所以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在一个很完美的情况来教养自己的孩子。你说这是不是我自己不切实际的期待呢？
你看你刚才说你那封信的语气就知道它不像是现实当中在描述一个能发生的事情。
是，
我们就两个字，不看不听
不看。对，就像星源你刚刚说了嘛，我想我们能够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
是，
所以后来呢我就去跟弟兄姐妹祷告，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往往祷告就是有力量的，因为当大家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当回程机票已经是订到几周之后，所以这是一个现成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所以呢后来我们有一个想法呢，就每天晚上，虽然说我跟美国那边是有很多的时差，但是我固定一个时间呢我打电话回去，所以我可以跟我三岁的女儿灵修。那其实我们是用网络，我就用 Zoom 嘛，所以我就先用 Zoom 的方式跟她讲一篇圣经故事，我就每天跟她做祷告说耶稣爱你，耶稣爱我，我们都需要耶稣的爱。那我也在跟这个三岁女儿做完灵修之后呢，我也跟我们家老大老二有机会来读哥罗西书，一起来做灵修。那我很感谢神呢，因为这样的转折呢，让我们把这种家里面，从这种家里面乌烟瘴气的气氛呢，能够重新定睛仰望神。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个动作来祷告、来读经、来仰望神，那我想我们心中会充满更多的对彼此的猜忌，对彼此的不信任，还有更多的为什么，说你为什么不愿意改变自己来帮助我们家里面的需求。
而且这段时间你要说磨合和改变真的是很难，所以更多的心思就只能够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像是我如果遇到跟父母有冲突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沟通没有用，我自己呢又是一个比较回避的性格啊，我连写信的这事儿我根本就不会想到。尤其是父母亲他们如果讲话呢，他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对晚辈这种往往是带有批评的，甚至是有一些指责性的语气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你让我去心平气和的再去，因为有一些差异，生活上差异去跟他们对话，再去讲道理，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再一个我也不觉得说这样做，就像你说的，本来想写信的后来又收回去了，这个心里边的想法跟我一模一样，会在头脑里边规划我一二三条，我怎么跟他们沟通，我是怎么想的，怎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写解释的非常清楚。那你想到说呢，当你的思路是如此的清晰，那当对方看到你的一二三的时候，他们的脑波呢会马上跟你的脑波结合在一起。真的，我了解，我马上转变自己的老我，马上放弃的自己的坚持，马上跟你有完完全全的连接。我想，我们就是要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坚持。
所以最后就变成了我就默不作声了，你说什么我就听着，因为你不一定说是百分之百是我做的不对，有可能呢会带一些他们自己的情绪，还有就是不了解的事情呢，那就这样，那我就先忍着。也是我会经常躲起来祷告，包括现在哪怕我跟父母亲不相处的时候呢，我也每天都会把这件事儿放到祷告当中，对父母亲的健康还有他们跟其他的亲戚家人之间的相处的问题等等。
对，所以像当我前几天呢，我跟我的大儿子跟女儿做灵修的时候呢，我其实那个时候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想哭，因为我告诉他们呢说，可能这个时候呢是最好的机会，我们如何能够把上帝的爱彰显在我们的家中。而且我的岳父岳母他们并没有信主，那他们也不愿意跟我们去教会，那当然也不可能说我把属灵的书去给他，他愿意去看。那所以当他跟我们的观念不一样，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如何在对他们的回应的上面呢，不是用这种斥责或者是很强烈的反应，而是我们真的只能够用上帝的爱来爱他们。因为我想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因为上帝已经爱了我们，所以说我们知道从上帝而来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源源不绝的，是无限的，它绝对是超过这个世界上面很多这些自私的爱。所以当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知道说他愿意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是如此的牺牲，让他做那么大的痛苦，为了要拯救世人的罪，为了要服侍我们这些罪人，为了要让我们这些人擦脚的时候，我觉得当我们家庭出生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往往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我们真的是需要你，需要你来帮助我们，可以来谦卑自己。所以当面对别人的指责的时候，我们不是马上的返回去，马上的指责回去，而是我们愿意在此安静，让主耶稣的圣灵在我们之间的纷争当中来动工。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呢，你们要去保护你们的弟弟妹妹，你们也要去保护妈妈，因为这个时候爸爸不在，但是九岁你们已经十一岁了，所以说呢，你们可以祷告，你们可以用爱来回应，你们可以去花时间来照顾弟弟妹妹，以此能够来保护这个家。所以我在当时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长大了，因为我们过去的灵修，他们可以去学习如何把上帝的爱在家里面给活出来。那我想呢，这可能是一个更 powerful 更有强而有力的见证。那我也教导他们说呢，我们要把这几礼拜的时间呢当做一个短宣，对不对？不是说我们满恳求他们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是虽然说我们的生活已经非常的忙碌，但是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我们也能够借由这个短宣呢，让上帝的爱在我们家中来彰显出来。
就等于说你之前所做的这些，又是写信啊，又是如何去跟岳母沟通，这些事儿只是心里边的一种冲动，并没有真的做出来，是吧？
还好没有做，
然后回出来。
对，本来差点已经帮他订机票了，所以我今天下午5点直接送你去飞机场，你可以直接回台湾享受你舒服的生活。
是，所以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尝试就回归到自己，看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团结一下家里边这些先人可以沟通的人的力量哈、啊，不能说是组建了一个战线，但是起码呢，是我们知道了如何去防御，如何通过自己的内心建设，让这种情况，尤其是两代人、三代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彼此之间啊，尽可能的把这个冲突最小化，把相处的快乐给最大化，得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所以更多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需要我们把处在这种水深火热当中的其他家人也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尝试看看神在这其中，首先是让我们自己安静下来，让我们自己的火气降下来，再看一看他如何去带领我们，尽可能的让我们在跟家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多一些忍耐，也多一些智慧。那我想这可能是我们面对自己跟长辈之间的冲突的一个最好的办法。而且有些时候呢，可能并不是说我做1、2、3、4条对方可能应该会有怎样的反思，会有怎样的改变，因为改变往往是在我们自己所有的这些想法之外的。那就比如说我一直期待自己的父母能信主，那以我的视角跟他们讲什么就很困难。但是后来我发现呢，我的父母亲就发现了一个邻居，这个邻居比他们更加年长，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他们之间沟通起来也会更加容易一些。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跟长辈之间的沟通有什么样的冲突，或者你是用哪样的方法，可能跟金元和严恩想到的不一样，但是呢，你让父母之间的关系，你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了，那也欢迎大家呢给我们支支招，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南行客@良友.net。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是我们相聚在一起，主的爱已充满在这地，当称谢，当赞美，当欢喜，用全心来称颂主生命。
神的爱在我们当中，
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主的爱已充满在这地，
当称谢，当赞美，
当称谢，当赞美，当欢喜，用全心来称颂主生命。
凡有气息的，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以鼓声弹琴跳舞，高声歌颂他，他在宝座上配得一切颂赞，喜在喜在永在的神之王。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将一切荣耀尊贵能力归给他，他在宝座上配得一切颂赞，喜在喜在永在的神之王。
我们的神，
爱是我们相聚在一起，主的爱已充满在这里，当称谢，当赞美，当欢喜，
用全心，
用全心来称颂主生命。